是有信心，那个世界会这样讲。而且你其实啊，我也知道很多台湾也很流行，我相信这里有流行啊，成功的秘诀啊，郭台铭发财的秘诀啊，李远哲读书好的秘诀啊，你看了一大堆，你还是做生意做不起来的，因为那种人啊，都是几百万的人，几千万的人才有一个，他当然成功了。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没有那种聪明，我们没有那种力量啊！你也可以怎样怎样？你听到这种话就不要信，他只是在骗你的钱的，不是骗你的钱了、啊，不能说骗了，你自愿给他的。我们不能那样，但是各位，神爱世人，神给我们的救恩那就是真实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身上。这是基督徒讲信心，圣经讲信心跟世界不一样。世界讲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就是建立在环境上，建立在某一种主义上面，建立在某一种思想上，或建立在某一个人上，或者建立在人身上，这你都可以看到。像人文主义说信心一定要建立在人的身上，像科学主义信心一定要建立在科学上面，理性主义信心要建立在理性上面，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一再讲这些没有不好，只是信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上面。爱情、盼望等等，希望、爱，这些通通要建立在上帝上面，信心建立在上帝上面。但这样讲还不够完全，或者对我们可能还不是很大帮助。信心是建立在神，建立在神的作为上。我们不太能够说信心建立在神身上，因为这个固然是这样，但是这个不够清楚。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作为上。神的作为很多，神的作为建立在神的什么作为上呢？你可以讲很多啊，因为神的工作其实是不应该分开的。不过我们简单讲，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救赎、神的审判，这些都还不够清楚，这些都是每个都可以去考虑。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神的启示包括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作为，但是神的启示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两个，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圣灵。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你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是看到了上帝，你经历了圣灵就是经历了上帝。圣灵和耶稣基督让你认识上帝，你的信心必须建立在这上面。但是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工作又是记载在圣经上面，所以信心应该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也就是神的话上面。那个大家很多人会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的信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的信心必须是上帝的话建立。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圣经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所以信心呢，我们讲具体一点，实在要跟圣经连在一起。如果你都不读经不祷告，你的信心很难建立起来。但是也要小心，法利赛人也是常常读经祷告，我不能说他有信心。所以信心呢，应该是建立在圣经里面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多认识耶稣基督，多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叫我们能够有信心。那这个就更具体一点了，耶稣基督做了那么多事情，圣经要我们记得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 你因着圣灵，让你能够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而复活的意义，这个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的信心更丰富。你的信心如果建立在父母对你的爱上，这是很好的事，父母爱你是很好的事。但是各位，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父母并不爱他，那么当他的父母对他并不爱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没有了，这不是一个可靠的信心。你说我的信心建立在父母爱我的身上，当你的父母死了以后，你也就没有信心，而你父母一定会死。你的信心如果建立在李光耀身上，李光耀有一天会改变的。你的信心如果建立在你老公对你的忠实的上面，你老公就算一直很忠实，他有一天也会死。各位，这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你要信心建立在这些事上都很危险。你的信心如果建立在 Toyota 的 Camry 上面也是会有危险， Toyota 的 Camry 也会有刹车不灵的时候。好，说这个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啊都是罪人了，好了，都一样了，这是乱说的。我们基督徒不会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就说大家都是一样的罪，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但不会这样说，我们会非常仔细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和对错。啊，这个也有人问过啊，不要论断啊。各位，耶稣是讲过不要论断，是真的。但是当你说你跟别人说的时候，哦，哎呀，弟兄啊，康牧师啊，你讲道实在太长了，要把变短一点。我不能说，哎，你不要论断我太长，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也在论断。当耶稣说不要论断的时候，耶稣的意思是说，不要把自己当作神，你的判断不是绝对正确。事实上我们需要判断，我们需要时时刻刻判断哪个对哪个错，哪个好哪个坏。你们这次出来的营会也是经过大家判断，大家选择，大家思想或者领导的人这样决定啊，结果就是判断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地方，结果我们也享受了很好的地方，感谢主。生活里随时都在判断，我们需要用脑筋去想去思想，这是基督徒需要做的。我们需要去思想，需要去判断，选哪一个比较好。当然我们的判断不会是绝对的，不会是一切准确的，而且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你不能够说这件事情短线短期的效果好就一定对。你跟你丈夫结婚，结婚了一个礼拜，你说哎呀我真是幸福，我选对丈夫了，这可能是，但这只是一个礼拜的事，你怎么知道过十年八年他不会改变呢？这是不一定的。各位，人间所有的事都是相对，都不会是绝对，只有上帝是绝对的。但是当这些是相对的时候，我们也不因为它是相对是暂时的就不分。我们基督徒希望在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情形下，我们对任何一个人事物、股票、电脑、退休的银柜、所买的车子，我们希望有最好的判断。选举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选最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都不是绝对准确的。我们在台湾有人支持台独，有人反对台独，我觉得都有他的道理，可能有些的道理多一点，有些道理少一点，这个你不要为了这些就撕破脸。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一个很悲哀的地方，就是我们最应该争的、最应该花力气抓住的就是上帝，我们很陌生，然后为了政治啊，为了其他那个次要的相对的，我们吵得死去活来。教会也是一样，对于上帝 上帝是绝对的主，这个我们不去争。哦，常常我们争到现在还有一个方言啊，或争那些次要的事情。好，我回到信心，我们最重要的是信靠我们的上帝。上帝信因着上帝的作为，因着上帝的启示，因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作为以及圣灵的光照。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你看到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叫死人复活，你还是不会有信心。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或耶稣生平或保罗生平，你都常常看到有人看到经历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还是没有信心。有神迹奇事很好，你看到你听到耶稣的话也很好，但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所以你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信徒，圣经耶稣基督曾经对你很意义很重大，你全然相信，那不保证你继续会死，你只能求圣灵继续不断的保守你。而且信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中国人是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信心更是这样，信心必须要进步，不进步就会退步。我看很多基督徒也是常常在吃老本，包括牧师，我们常常是在刚刚进神学院的时候最有信心最热心，然后慢慢就变老油条。我是说我的，不是说张牧师，张牧师越来越有信心，感谢主。我们常常那个信靠主、爱主、对神的渴慕、传福音的热心、祷告，那就慢慢淡下来。这个需要不断的被挑战。好，我们还是要回到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因着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主要集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又因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不断更深入认识这件事。基于这种认识而活出的生活，叫做信心。所以信心离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就不是信心。信心离开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就不是信心。信心必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工作上，使我们认识了上帝。这种认识上帝，让我们的生活有力量、正面和积极。所以我们信心可以移山，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山可以把你压垮。信心并不是迷信，信心不是我们自发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上面。所以不要说对自己很有信心，对自己有这种相对的信心，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但是不管你是一个有自信或没有自信的人，你对上帝有信心，对你就是好事。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我不是一个稳重的人，我碰到混乱的环境我会慌乱的。有人是越混乱越稳重，我相信你们教会里面很多人，包括牧师长老，大概都是这样的。这种人都是天生就是领袖，我不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忧愁害怕的。但是没有关系，我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如果在软弱中，这种软弱叫我更去依靠上帝，那就感谢主。如果这软弱叫你更加远离上帝，那就不好。如果你有些什么优秀刚强的地方，叫你知道哎呀，神是在对你恩典丰富，那也很好。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美丑好坏，都可以因为你对上帝信靠和顺服成为正面，这个叫做对神的信心。另外有人问问题，我也知道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就回答这个问题了。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哦，各位，对不起啊，我的讲法跟很多你们听到的都不一样，不是我故意作怪，是我从圣经的领受是这样，我只好这样讲。好，我先说我们一般的观念啊，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第一个，上帝的旨意就是圣经记载的啊，圣经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合圣经的，这个讲法是对的，因为神的旨意的确是显明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讲什么都需要依靠圣经，所以这有个圣经的根据。有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你知道了上帝的旨意是因为律法，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整个圣经大概你可以这样分，就是律法和福音，律法和福音都表达出上帝的旨意，你从律法和福音里面你就认识上帝的旨意，圣经你读圣经就知道上帝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个，我听到答案啊，第一个，各位答案都有一些挑战，我等一下讲。知道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有属灵长辈的同意，这个也很对啊、哦。属灵长辈有经验嘛，他跟主同心很久了嘛，所以他讲的呢，你跟他，你问他呢，他说哦，这个事情应该是上帝有这样。有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他我去多祷告一下。不过我们要做一件事，要知道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第一个要根据圣经，第二个根据属灵长辈的建议，这个也很对，应该如此啊。第三个，很多你听到说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心中有平安啊，这个也很对。这个如果心，这个圣灵不是会在他的儿女里面都工作吗？所以如果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很平安，这是和上帝的旨意。第四个，环境的印证啊，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会开路，环境的印证。我听到我看到的书大概讲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大概不出这四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啊，我是没有看到的啊。那现在我就一一反驳这四个讲法。第一个，上帝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根据圣经，听起来很近前很正确，但是没有用。我现在有两个女朋友，哪一个应该是我的太太？这个女孩子叫张三，这个女孩子叫李四。然后我从圣经旁，当不是张三李四，这个女孩子叫张美丽，这个叫李漂亮啊，一个叫张美丽，一个叫李漂亮。那我要知道我跟哪个结婚才是上帝的旨意，于是我就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从来没有一句话说康莱桑你要跟张美丽或者跟李漂亮结婚，没有。现在我不知道要不要去纽西兰移民，你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也没有讲纽西兰这四个字。我要到哪里去工作？我要买哪一部车？我要买哪一栋房子？我要翻开圣经，合乎圣经，可圣经里没有讲，所以这个建议很好，但是没有用。因为圣经里没有告诉你生活中你要做什么事，你要买什么，这个建议没有用。第二个，属灵人的印证，好，这个是很好的，很对，也比较有价值，或者说也有一些价值，看圣经当然也有价值，但是各位， 属灵的建议也常常错。大卫说我要盖圣殿，拿单说好没问题，就拿单建议是错的，上帝说没有，我没有要他这样做。啊，更何况就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这种属灵人的建议，就是私下就是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启示的，我觉得不太多。我刚刚讲拿单是一个例子，保罗更在加拉太书里面有讲，这不是骄傲，保罗是这样讲，他说那些使徒没有给我什么帮助，这是他讲的，不是他骄傲，我从那里没有得到什么，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事实上当保罗在传因信称义道理的时候，大概多数的使徒还都有一点保留的，这个是神学上的大争论，我在这里不去多讲了。使徒在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不会犯错，但是他们自己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凭着自己还是个罪人。保罗在传讲因信称义道理的时候，起码在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是孤军奋战的。我相信雅各也没有反对了，但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反对的。所以你说这些属灵人的建议一定是对的吗？这也很难说。第三个，心理平安，这个当然也没有错，心理平安。问题是，你心理平安，可能是表示你的良心已经死掉了。约拿哈在违反上帝的命令，去神要他去尼尼微城，他跑到他斯，他跑到约帕要去他斯。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他是违反上帝清楚的旨意，清楚违反上帝的命令。他上了船，他非常平安的睡觉，一直睡到大风大浪都吵不醒，他平安的很。各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做得罪上帝的事情，他平安的不得了，包括有人要钉耶稣，他们觉得钉得好，包括很多回教都可能人肉炸弹，他觉得是很对的事。这个世界因为人心被魔鬼迷惑，包括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不管是别人或我们自己。最后是环境的印证。对，什么叫环境的印证？我常听，哎呀，主开悟了，时辰是你自己定的，你把时辰定下去了，那个履历表是你自己寄到另外一个公司的，主开悟是你拼命撞开的，谁是主开悟？我听过一个笑话，在美国，美国进行会有个习惯，你也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就是这个习惯，就进行会是独立的，没有什么总会中会在一层层的，进行会是地方教会，进行会是最民主的，这个堂会决定什么就是什么，理论上进行会是这个样子。那美国南部很多进行会，那么所以一切的事情呢，就是进行会自己决定，那个教会地方教会自己决定，就那个地方教会，我们决定聘一个同性恋做牧师，也没有人能够做什么，就他们决定，就他们决定，没有什么总会可以来控制他们，说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的 budget， 他们人事通通是这个地方教会自己决定的。那所以呢，在美国南方啊，因为这个教会算是很兴旺的啊，那常常就有这种情形，你到一个教会去牧会，你牧养得很好，人数增长，奉献增多，我不知道现在，我三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那真是那个不算 mega church 吧，但是那种medium church 很多，所谓 medium church 就是 从几百个人，因为牧师很会讲道，很会牧养，变成几千个人，几年之内就变成几千人，这种不少。那如果一个牧师哈、啊，让他的教会大概在几年之内从几百个人碰到几千人，这个不少。那一旦教会增长了，大家就有个信心，就有其他的教会来找你了。哎呀，某牧师啊，我们教会现在很需要一个主任牧师啊。你愿不愿意来啊？啊，我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美国南方，起码几十年前，教会的牧师流动也很大。不过呢，跟我早上讲的不一样，常常是你牧会很成功，人数会增长，就有人聘你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通常聘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呢？对不起，各位，我讲现实，薪水都是比较高的，甚至很高的。那通常也就是美国人嘛，来跟你谈 business， 大家都那 search committee 都一开始都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啦，这牧师的人品啊、调查啊，什么都调查过了，都很好啊，夫妻也相爱，小孩也听话，都和圣经的一切的啊，然后就最后那个 search committee 呢就去 approach 他啦，然后有天就来拜访啦，然后就跟他讲了，然后说我们教会很有需要啊，希望你去。但是有一点，这一点可能跟我们中国都一样，有一点是跟我们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就最重要一件事要讲的，我们中国教会通常不讲的，但他们就讲，我们一年的年薪是多少？各位，我们中国人这方面很虚伪的，都不会先讲，因为讲了也不太好意思啊。他们都会讲。希望你到我们这里来，当然一大堆啊，冠冕堂皇的事啊，我们可以开拓儿童主日学啊、宣教工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年薪是20万美金、15万美金啊，希望你为这个事祷告。笑话就是啊，如果他出的钱很高很多的话，那个牧师呢听了以后啊，我会等，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去跟太太讲，跟牧师娘讲，然后就说：“太太 ，You pray, I pack。你去祷告，我去收拾行李。意思就是我已经决定要去了啦。祷告只是形式形式了。各位，如果今天啊，北极有个教会，年薪100万美金聘我。”我一定有意向，一定是要去那家的。哦，你说不一定吧？对吧？不一定，200万大概就会去了，就会有意向。各位 ，Let's face it， 我们先告诉牧师爱钱，在座的弟兄，如果今天有个公司聘你是在什么南太平洋一个海岛，很可怜很穷，但是年薪1000万新加坡币，你去不去嘛？你祷告以后可能也会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吧，你干嘛觉得有钱就一定不好呢？就一定是很下流贪爱钱财呢？开门七件事，包括我们住在这里，还有我的飞机票，哪个不要钱啊？我来这里是飞机来的吗？不是啊，坐飞机来的。各位，钱没有重要，没有不好。我在这里只是在讲到说，基督徒，我还是要劝你诚实一点。我是真的很。我不知道中国教会什么时候会比较属灵健全一点啊？有很多了，包括我们的祷告会很好，我们宣教是很多，然后我们真的是会大家宣教，然后有传讲上帝的话。其中有一个我也是觉得哈，包括能够诚实一点，我真的还没有听过哈，有哪一个牧师哈，新加坡可能很好。我没有听过哪一个牧师，起码在台湾我没听过，北美我也没有听过，在要聘牧的时候告诉你我们的薪水是多少。哎呀，你在世界上每一个公司都一定告诉你这个，可是教会就不讲，这不是很虚伪吗？你叫人家怎么生活？哎，你要有信心啊。我就听过有一个牧师，他还不是去被聘做牧师，他被一个福音机构去聘去，一切都谈得很好。最后要分散的时候， 这个牧师跟这个来聘他的人说，啊，请问薪水是多少钱？后来那个机构就没有找到了。那个牧师检讨了很久，大概就是问了这一句话。各位，这是很虚伪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是很不诚实的，这也是很不属灵的。你说牧师本来就应该这样，好嘛？那弟兄，以后你找工作的时候，我也劝那个公司跟你这样子，啊，我们会聘你啊，工作，但是不告诉你钱多少。等你上任了以后，已经签了合同以后，每个月新加坡币50块，我看你属于不属于。好，我们回到上帝的旨意。你说和圣经？圣经并没有讲你要跟哪个结婚。你说属灵长辈，很多时候属灵长辈建议不一定对。你说心理平安，很多时候我们人做错了还心理平安。你说环境开路，又是刚好相反。有的时候走在上帝的旨意中特别艰难，因为走上帝的旨意很多艰难，是这样道路是窄是小路，是窄门呢。你不能用成败论英雄，你不能说我做了这件事结果，而且是短线的结果很好，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不一定。你可能传扬上帝旨意被人打死了，当然你也可能传扬上帝的旨意这个飞黄腾达，这不一定的。好了，甚至啊，连属灵人也都不一定知道。所以我的建议啊，先把这个问题推翻掉，我怎么才能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你不能知道。当然你能知道，你能知道的是那些大方向，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也知道。至于说你现在要去哪里工作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事情啊，一般来讲不太能知道，而且也不需要知道。你需要知道的是上帝希望你做一个圣洁善良等等的人，这就好。这种细节甚至大家看法不一样。有个很有名的就是保罗去耶路撒冷，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21章。在20章开始的时候，就是保罗计划要去耶路撒冷。保罗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是很迫切，不知道遇到什么事，但我知道圣灵在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患难等待我去那里会非常艰难。然后呢，21章呢，在推罗有一些门徒哈，就跟保罗讲，21章第4节，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去上耶路撒冷。然后再来到了该撒利亚呢，有一个雅加布，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那大家就苦劝扫罗，苦劝保罗不要去，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有圣灵的感动，可是保罗一定要去。也有一些解析家就说保罗是严重的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保罗在耶路撒冷遭遇很大的破坏。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1章也一再讲到，就是他要去那边，他要去带着捐献去，他也有这样的计划去，他去那里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在这里只有说，都是上帝的旨意呈现出来的时候，不一定是一致。所以各位，现在中国很提倡和谐，我们华人教会也是提倡大家有一个声音，我觉得未必要这个样子。我们认定耶稣是主就好了，其他的 意见不一样，可以表达，可以讨论，可以沟通，沟不通也没关系，就继续嘛。各位，今天来到这里，你说我一定要到这个旅馆我才来参加退休会，那何必呢？我们可以有弹性的地方太多地方了。好，就这件事，保罗去耶路撒冷，我也不觉得上帝给保罗和其他人启示一定是这么清楚的。好，现在回到我刚才，我刚已经把答案其实提出来了。我觉得在生活中实用的部分，你一定要说上帝的旨意能够很清楚的呈现，说要往左或者要往右。你说圣经有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只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不会让他的儿女迷路。我不觉得上帝对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有那么死板的说你一定要这样做才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自由，我们有太多的自由了。所以圣经里面你说合上帝旨意的事情一定是合圣经的，这没有错。但圣经上帝的律法和福音意思是什么呢？律法就是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福音就是让我们过得不圣洁的时候我们会悔改，要知道上帝会赦免。你要认识这个，就是上帝是公义又慈爱的上帝，你认识这一点这就够了。第二点，你说属灵人的建议，这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参考，我们自己良心平安也是参考，环境的印证更是参考，不是绝对的。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要使自己尽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我们生活是圣洁的，是善良的，是爱主的，是爱灵魂的，这种大方向个性上要改变，而不是在实用上我一定要知道哦，我要买哪一栋房子，这里上帝都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我曾经这样提醒过我的学生，在神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毕业生都在那里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我应该去哪个教会才合你的心意？我说还不必祷告啊，有这种神学院的老师。我说，如果你是一个，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那么你到这个教会去，你会做什么？你到这个教会，你会乱讲道，你会不爱羊群。你会贪爱钱财，你会，你不合神的心意，你到这个教会是不合神心意的，因为你没有好好牧养他们。你如果不合神的心意，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人，你到这个教会去，你会干嘛？你会乱讲道，你会不好好祷告，你会不好好牧养羊群，你去这个教会也不合神的心意。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到哪一个教会都不合神的心意。再讲结婚，对不起，这也打破你们很多人的想法啊！很多人想法就啊、哦，千万人只有这一个啊，我觉得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当然这都比较相对，没有人是绝对的。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也就是说你还正直，都相对的，我们没有那么棒。但是你算是正直的、善良的、体贴的、忠实的。如果你娶这个人，你会怎么对他？你会善待他，你会爱他，你会保护他，你会对他好。所以你娶这个人很合神的心。如果你娶这个人，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善待他，你会爱他，你会保护他。你娶这个人也很合神的心。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人，你跟谁结婚都很合神的心。如果你不是一个合神心意人，你喜欢打老婆，你喜欢有外遇，那你跟这个人结婚，你打这个人不合神的心意；你跟这个人结婚，你打这个人也不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叫你打他，不要打他。我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不像样，你到哪里都不合神的心意；你自己比较像样，你到哪里都合神的心意。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好。我也不是说没有配合，有些人的个性也许跟某些人结婚比较恰当，有些人的个性和恩赐也许在教会，在某些教会比较合适。比如说像我在灵恩教会，我相信有非常不合适，因为第一个，我按手为人祷告，从来没有人好过。我甚至有一次到医院为人按手祷告，他这个病危了嘛，身上都是管子，我一按，大家看右边有个机器，哔哔哔叫两声，哎，压出他的阳气了，所以你不要随便叫我这样子。按手人家都觉得好，我也不会又唱又跳，所以我大概不太适合去灵恩派的教会。那有人很有圣灵的恩膏，一按就好了，或者说一按就倒了，或者他如果很喜欢跳灵恩教，那也许他很适合灵恩教会。那你结婚也是嘛，你如果说天作之合，你一定说我很适合跟俄罗斯的一个小姐结婚，你又不会俄文，你也很怕冷，你觉得你一定是要嫁到当然你去结婚，我觉得常识来讲不大恰当，所以配合应该是有的，但是不必那么死板。教会公司，那我的建议就是，当我们一辈子都不够合神心就不够好了，但是求主让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那么在所有婚姻还有工作上面的错误里面，我们可以更新。这个教会也许真的五年前对你很难适应，也许以后越来越适应，婚姻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好，也许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适应得很好。各位，不是属灵人婚姻就一定好。卫斯理跟他太太就是非常不合，他在上面讲到，他太太在底下骂。我们不能说一定就不对，不要用成败这个英雄，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结果称义，我们信靠上帝。好，这是我的建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孩子再一次不要在可以讲话的时候逞口舌之快。主，在可以讲话的时候让我更加谨慎，能够谦卑，能够小心，不要说出自己的话来。求圣灵工作，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有可听的耳，有可行走的脚。奉耶稣的名祷告，谢谢大家。我就在底下，你们有问题随时可以问我。